这个地方又是四年了，很快四年一下子过去了。在这四年中，我们数算神很多的恩典，直到今天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成了何等样的人，我们教会有今天都是神的恩典才成的。当然我自己相信，也是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大家一起齐心努力，爱主爱教会，所以我们教会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情景。这个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，这个教会是我们每一位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的。我们教会有今天是大家弟兄姐妹你们在主面前所摆上的。我相信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在主面前所摆上的，你们时间的奉献，你们钱财的奉献，你们一切的奉献，神都纪念，神都祝福。我相信神要加倍的祝福你们。四年快过去了，我们有很多的理想，我们的教会到今天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教会，我们有很多的计划，我们教会到今天并不能完全照着我们的计划去完成。实在我们也可以说在地上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，因为人是不完全的，有人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完全，所以我们如果追求完全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困难的。但是我们同时也晓得圣经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，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，所以我们要追求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我们虽然知道在这个地上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教会，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教会，但是至少我们要往完全的教会的那个方向去追求。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达到最接近的地方，我们至少要可以像帖撒罗尼迦前书所描述的帖撒罗尼迦教会。圣经给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，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中，帖撒罗尼迦教会可以算是一个好的教会。虽然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也有问题，虽然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也有不完全的地方，但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，是一个在很多教会比较当中是一个好的教会。今天我们要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看看这一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，让我们也可以追求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六到十节，短短的这几节圣经，我想我们一起念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喜乐，灵受正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盖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哪里已经传扬出来。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盖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说什么话，因为你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哪里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跪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。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才刚刚建立不久，很短的时间。因为我们晓得 其实在所有保罗书信当中，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所写的第一本书。很早，保罗大概在主后40年间50年初的时候就写了这一封书信。这个教会虽然刚刚建立不久，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教会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教会。第二节说，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灵受正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，他们就效法使徒们，他们看使徒们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他们就学习弟兄姐妹要像使徒们一样过使徒们的生活。所以表示说他们有一个很高的标准，要像使徒们一样。其实他们不是单单要像保罗一样，他们真正效法的对象乃是主自己。所以他们领受了正道，就效法保罗，也效法了主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曾经讲过，基督徒是小基督，基督徒就是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人，基督徒就是模仿耶稣基督的人。在安提阿的时候，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就指责基督徒说小基督小基督，就是意思就是说模仿基督的人模仿基督的人。但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很喜欢这一个名词，因为觉得如果我们真正的可以模仿基督，如果我们真正的可以效法耶稣基督，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了榜样，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真正能效法耶稣基督。帖撒罗尼迦教会不但他们效法了保罗，效法了耶稣基督，他们更是能成为别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。因为他们效法了耶稣基督，所以在他们身上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因为他们有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所以别人就可以学他们，效法他们。这一件教会，他们不但自己追求，他们也可以成为别人追求的榜样，他们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。第七节这样说，这样你们就成了马其顿和亚盖亚所有信徒的榜样。难怪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蒙恩的教会，难怪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好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追求到一个目标，追求到一个阶段，我们可以成为别的人效法我们的，那岂不是非常的美好？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很谦卑，好像很谦虚，跟别人说你不要看我，你不要看我，你不要学我，不要学我，好像我们做基督徒很谦卑的，好像总觉得我不够，我不够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谦卑是很好的，谦虚是好的，但是其实神给我们的教导，神给我们的指示是说，别人应该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的追求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定可以表彰耶稣基督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已经披戴耶稣基督完全了。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因为其实人自从被造的时候就有神的样式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我们理当有耶稣基督的样式。 所以我们应该要成为追求的一个基督徒，让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其实给我们看到效法的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要我们效法使徒，要我们效法像保罗等等这一些，或者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，我们也经历到这样子的情形。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看了别的基督徒，很少有人说我因为看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信了耶稣。在我们的这一个时代里面，平常是别的基督徒带我们到教会，因为我们看到别的基督徒的好榜样，我们看到别的蒙福的基督徒，我们就到了教会。基督徒带基督徒，基督徒胜基督徒。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是因为看到别的基督徒的好行为、好见证。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不仅仅不单单效法使徒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也不是单单看别的基督徒看人而已。我们看到别人蒙福，我们看到别的基督徒的好见证吸引我们效法他们，那只是第一步。我们要进入第二步，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能懂得效法耶稣基督，不再是别的基督徒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不再是别的基督徒成为我们的标准，我们不再跟某某基督徒比，而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。如果我们真正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，如果我们真正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效法的目标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段时候以后，我们或多或少一定也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，因为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喜乐，因为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祝福。你相信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效法耶稣基督，如果我们真正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里头应该有圣灵的果子，你说对不对？那我们应该会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等等这一些。如果我们真正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里头，我们怎么不能成为别人所向往的呢？如果我们真正在我们生命中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有耶稣基督的平安，我们应该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。所以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不要太谦虚到我们自己不追求。我再说，谦虚是好的，但是我们要追求，我们要追求达到一个目的，我们能成为别人的榜样，我们在我们里头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我们这样做不是骄傲，我们这样做不是自夸我有多好，我们这样做是为着让别人可以透过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。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透过我们可以让别人享受到神的救恩，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。我们怎么才可以达到呢？不是很容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回来看第六节，你们在当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正道，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。我们怎么才能成为别人效法的目标呢？别人效法的榜样呢？其实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要让正道在我们里头，要让神的道在我们里头，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追求追求，真正的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头。很多时候做基督徒，我们做了一段时候，我们对神的道一知半解。你说他不知道神的话吗？知道，因为他创世纪到启示录多多少少他看过， 虽然没有整个的完整的看，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看过的，好多年好多年以前，但是在他的印象当中，他总有一些印象，知道什么是亚当夏娃，知道一些故事，但是他不是真正的明白正道。你问他，真正问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基督徒一知三不解。正道神的话没有在他里头。如果我们今天要真正的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头。第二点，这里说如果我们要真正能成为榜样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。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。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喜乐，有人靠药甚至靠毒品麻醉自己。以前我们觉得吸毒的是那些很失败的人，以前我们觉得吸毒的是那些吊儿郎当的人，很没有办法的人。但是今天的社会告诉我们，吸毒不是社会底层阶级的专利，在高层社会里面，很成功的人，很有钱的人，有地位有名望的人，有很多人在吸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地位，他们的金钱，他们的财富，他们的一切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喜乐。今天基督徒有圣灵带给我们喜乐，这个喜乐是最宝贵最宝贵，可以吸引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也可以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得胜生活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在怎么寻求你生命中的价值与意义，但是我可以从圣经里面跟你分享，如果我们真正与圣灵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就能真正与生命中的价值与意义，我们与靠着圣灵而赐给我们的喜乐，就是在大难之中，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蒙圣灵所赐的喜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停在效法人的那个阶段，我们要真正进一步效法耶稣基督，借着效法耶稣基督，神的正道充满在我们里头，圣灵给我们喜乐，让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效法我们的榜样。第二点，这一个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，因为这一个教会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。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主的道从他们那里已经传扬出去，教会要热心积极传扬福音，领人归主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很热心的传扬福音，然而我们感觉到在过去的一年，可能我们稍微有一点松懈了，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好像我们教会没有什么进步。在新的一年，我自己觉得神应该再一次眺望我们心中的感动，让我们记得 我们不是单单在这里享受一个敬拜，甚至于不是单单为着维持一个敬拜，我们教会应该成为一个传扬福音领人归主的教会。在我们四周围，在 Foster City 这一个地方，甚至我们到远方传扬福音，我们教会有做，但是我们教会做得很少。我们教会有做我们在本地的传福音，我们教会也支持在远方的宣教士，甚至于从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有支持一个在苏尔那边卡加斯坦的一位宣教士，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所做的还不够。我自己在祷告中求神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懂得如何在未来的一年，在这个地方，在 Foster City 这一个地方附近，再一次像以前一样火热传扬福音。圣经说，因为主的道从你那里已经传扬出来，你们的信心，你们向神的信心，不但在马其顿和亚盖亚，就是在各处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说什么话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单单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，让我们的信心正是可以传开，传得更广。第八节在这里说，主的道从你们哪里传开了，你们向神的信心在各处都传开了。你们的信心在各处都传开了，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表示，是说像吹号一样大声的传出去，像在乐团里面那个大号一样大吹的那个很响亮的，像雷声一样传出去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四季的基督徒，他们虽然在逼迫当中，他们不以福音为耻，他们努力的传扬福音，所以才有今天的基督教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火热的心，传扬耶稣基督的信息。这一个教会是一个服侍真神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所以蒙恩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，当使徒们进去的时候，他们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，服侍又真又活的神。一个好的教会，一个蒙恩的教会，是要基督徒们都侍奉的教会，都要基督徒都侍奉又真又活的神的教会。我们的教会一直强调说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注重服侍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广传福音的教会。在我们的服侍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人说，我刚刚信耶稣，不晓得怎么服侍。是的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概念，好像服侍只是一些人的事情，好像牧师长老执事的事情。其实在这里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说的服侍又真又活的神，不是指保罗与他的同工们，不是指帖撒罗尼迦的长老而已，乃是指这个教会整个的来讲，他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给人的印象是，他们是一个服侍又真又活的教会，服侍又真又活的神的教会。这些基督徒刚刚信主不久，但是他们已经 可以服侍神了。你说真的吗？真的是刚刚信主的教，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就可以配得服侍吗？很多时候人说只有那一些很有属灵生命的人才可以侍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帖撒罗尼迦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已经能够服侍那又正又活的神。什么条件呢？读过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次，有没有前这个条件？没有。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侍奉的条件。什么是侍奉的条件？服侍神的条件是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离弃偶像。一个基督徒只要他离弃偶像，他就可以服侍又正又活的神。要服侍又正又活的神，要离弃偶像。当然我们要进一步说，我会拜偶像吗？我们都不会拜偶像，我家里没有什么偶像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的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大概家里都没有什么偶像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金银铜铁的偶像。但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还是要注意一下，什么叫做拜偶像？拜偶像就是把不是神的当神。任何不是神的你把它当神，就是你的偶像。把神以外的人，把神以外的事，把神以外的物当神，这就是偶像。社会上把人当偶像是最多的，对不对？有人把教会的领袖当偶像都有，更何况在社会上把电影明星当偶像，把执政者当偶像，把总统当偶像，都会的。把事情当偶像，基督徒最容易犯上这样的过失。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事当作比神还更重要。我们为做事可以放弃神，你说是不是？那把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也很普遍。我们的钱财，我们的你所喜欢的东西，很多时候代替了神的地位。因为基督徒如果要好好的侍奉神，要离弃偶像。离弃偶像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。出埃及记说，十条诫命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没有任何的人，没有任何的事情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取代神的地位。最后一点，这一个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，因为这一个教会是一个等候耶稣的教会。他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一个地上，他们的盼望是在等候神的儿子从殿降临，就是神要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那一位耶稣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守圣餐，我们接受饼与杯，我们思念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，我们等候他再来，我们等候耶稣基督 从天降临。等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等候需要极大的忍耐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我们就软弱，我们就跌倒了。有多少时候我们很谨慎很小心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但是因为耶稣一直没有来，所以我们就放松，我们就软弱，我们就跌倒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等候有时候是很乏味的，特别有时候神让我们要等很长的时间，我们总是希望快快快，特别是二十一世纪，快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特点。一连几个时代，现在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我们都希望什么都快，我们很难在神面前真正等候，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就做错事情。然而，如果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在主面前等候耶稣基督，而且在等候中我们没有失去信心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他必定也要再来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，我们就会在神面前很好的等候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等候，我们就不能脱离将来的愤怒，而是我们会面对他的审判。我们怎么才能从审判当中的解脱？我们怎么才能不受审判？我们才能脱离神的愤怒呢？那只有我们等候他降临，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有一个确信的盼望，等候他要赏赐，要赐恩给我们。据说当世界出名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每一次要出去打仗的时候，他会把他所有一切的东西都给别人。每一次人家总是问他说，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别人，你自己不留下一点吗？他说，我留下最重要的。他留下了什么？他说，我留下了盼望。他说，我相信我出去打仗会带回更多比我现在拥有的更好的东西。他说，如果我出去打仗带不回更好的东西，我现在有的这一些也没有用了。你说对不对？如果你在前面拿不到更好的，很多时候你今天所有的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这句话真的很让我们思考，我们的盼望不是留在现在，我们的盼望是神给我们的赏赐，神给我们的，神为我们预备的。求主祝福我们，使我们的教会能成为一个效法基督的教会，使我们的教会能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，使我们教会能成为一个服侍真神的教会，使我们教会能成为一个后主再临的教会。愿神祝福每一位基督徒有这样的信念，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蒙恩的教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